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2026年4月5日，大家知道这是我们传统的什么节日？清明节，中国人的清明节。但是刚好今年呢，4月5日正好是我们也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复活节，算是我们基督徒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甚至比圣诞节还要更重要。那么我们前两周已经在预备自己去重新的领会主的受难和复活的意义，而今天就是主复活的日子。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要在主的复活当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今天的讲道讲题是复活的主认得我们。我们的讲道主要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好，那么上周呢，我们在路加福音的22章到23章呢，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因为自己的身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预备的君王，救赎人的君王，他也是神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最后一位先知，然后同时他也是最终能够拯救全人类整个世界的救主。他为着这些身份，他受尽了人的审判。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每一场审判都越发的显明耶稣对自己身份的宣告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两天以前，就是在主受难的周五，跟母堂一起经历了主在十字架上已经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发出的七句话，就是十架七言。然后我们在圣餐之中呢，跟我们英语堂的弟兄姐妹一起的领受了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牺牲的身体和所留下的宝血。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核心经文就是跟上周一样，就是说是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但是呢，我们跟上周一样，不是一次性的朗诵完所有的经文，而是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经历主的复活。我们跟着主的复活的第一位见证人玛利亚，还有门徒约翰、彼得他们一起来重新的经历一次，来领受一次。让我们一起来体会最初见证空坟墓和复活的主的几位见证人的心情，然后我们一边来思想复活对于我们整个信仰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的脉络呢，是拂晓与空墓，然后是看见与相信，后面是悲痛与认得，最后是喜乐与见证。我们接下来看。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篇信息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这么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为何首先在拂晓的微光中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并且呼唤他的名字？为什么不是呼唤别人？然后另外两位男性门徒约翰和彼得呢，为什么没有见到复活的耶稣就先走了？然后玛利亚又是为什么已经见到耶稣在他的面前，但是却认不出来？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借的第一个问题当中包含的这些很有趣的问题呢，去帮助我们更深刻的思考和领受主复活的意义。就是请问今天你相信主的复活到底是什么意义，什么层面上的？因为今天其实很多人他并不相信 主耶稣真的是从身体上面复活过来，成为作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复活过来。今天其实很多人对复活的观念，对复活的想法是五花八门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后面会一起看。那么这些问题呢，可以如何帮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和我们的信仰见证？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去真实的领受主的复活，并且活出来，并且能够帮助我们去这个传递我们的福音？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想的。所以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不仅真实的死在了十字架上，主啊，你就用你的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你的宝血，也证明说你不是一个传说，你不是一个幻影，你也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半神，主，你就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你真真实实的为我们死了，我们流下血。主，你更在复活之后真真实实的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来呼召我们，就像你呼召玛利亚一样。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思想你的复活以及你在我们的身上所施行的恩典，求主就借着圣灵，也借着使徒约翰、彼得和玛利亚的真实见证和经历，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再次的来做工，再次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见证。也求主再一次洁净仆人，洁净孩子这个不堪不配的人，使孩子能够成为传达你真理和恩典的器皿。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 我们就先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看看使徒约翰是怎么描述主复活的那个清晨，以及主的门徒都是如何反应的。我们一起来朗诵。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好，我们接下去看。那么首先呢，是感谢赞美主的话语，也感谢当时的门徒彼得，也就是后来的使不是门徒约翰，也就是后来的使徒约翰呢，他忠诚地记下了这一切的事情，他记下了自己的见证。但是因为他很谦虚，所以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没有提自己的名字，他用主所爱的那个门徒来代替自己，就写在这一段里面，他出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主日刚开始的时候呢，都要一起朗诵什么？使徒信经，对不对？那么我们每一次读到使徒信经的第二段，都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然后下一句是什么？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能有人觉得，哎，耶稣不是星期五被钉上十字架的吗？那么到星期天早上复活才过了两天嘛，怎么就说是第三天呢？那么所以其实耶稣被钉的那个星期五算作是第一天，在当时的人的理念之中，因为当时没有第零天这个概念，所以星期五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算第一天，星期六算第二天，然后所以星期天算第三天，所以耶稣是在星期天的清晨凌晨的时分就复活了。而且呢，其实星期天其实才是我们每周的第一天，不是星期一才是每周的第一天，所以这段经文开头就说七日的头一日，而这一天呢，同时也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第二天，就相当于春节，犹太人的春节的第二天，大年初二，他们叫做初熟节，就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要在这一天，要在初熟节献上今年第一批丰收的庄稼和果实。那么耶稣就是在这样的一天复活的，大家可以想想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说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在拂晓时刻，然后天才微微亮的时候，只能把所有的东西只能看清个大概的轮廓的时候呢，她就去到埋葬耶稣的那个墓穴。那么我们如果读过马可福音十六章，我们就会知道说玛利亚她是去干什么的，她去耶稣的墓穴是干什么的，她是带着香膏去膏抹主的身体的，防止耶稣的身体腐烂的。也就是说呢，其实玛利亚她去到耶稣的坟墓，她的整个大前提是什么？是她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巨大的现实，就是耶稣已经死透了，一切都结束了，完玩了。然后所以她就带着香膏要去这个防止耶稣的身体腐烂，她是为了这个目的所去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他这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他这个时候是有多么的万念俱灰。因为如果你去看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人在圣经里面的故事和历史，你会看到说最早是路加福音八章提到他这个人，提到说耶稣曾经从他的身上赶出七个污鬼，从此以后呢，他就从各种压伤他的这种来自于灵界的这种污秽和黑暗之中呢，他被拯救出来，他得了自由，然后他得到这种自由以后，他就一直跟着耶稣，一直跟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他都还在十字架的下面看着，看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舍不得离开。这个也是我们星期五受难节的时候跟母堂一起朗诵过的、朗读过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如果去看约翰福音十九章，就会看到这一段记载，就是玛利亚一直在十字架上面留到最后。所以可以说耶稣的生命从前如何深刻地影响玛利亚这个人，带给他盼望，那么耶稣的死在这个时候就带给他多大的打击。 让他甚至是坠入到一种无比的黑暗当中，一种属灵的黑暗当中，以至于呢，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呢，就已经好几次的跟自己的门徒，也包括玛利亚在内啊，耶稣跟他们说过，我一定会复活的，我一定要在十字架上受难，而且我一定要复活。耶稣已经说了好几次，但是玛利亚和其他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算还能想起主的这一些关于复活的话，他们也只会把主的死当作是主最终的结局了，因为耶稣就真的就死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就真的看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说了成了，然后就断气了，然后他们也真的看着耶稣的肋旁被钉钉，罗马钉钉用一根毛给刺穿，就是就算是当时没有死透，只是晕过去，那一根毛把心脏刺穿也没救了，所以耶稣是真的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们就看着，是他们全程看完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就是然后而且玛利亚还亲自的见证了耶稣被埋葬下葬的这个过程，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玛利亚的亲身经历和见证中呢，到目前为止他所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看到耶稣的故事仿佛已经迎来结局了，而且他看到说，耶稣从前可以行那么多的神迹，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他有没有胜过死亡？在玛利亚看来并没有，就是你耶稣再厉害，然后罗马人加犹太人加一起，两边的这种掌握了政治军事上的权力一起压下来，就怎么样，就把耶稣给弄得就直接就死掉了。所以在玛利亚看来，耶稣的结局就是好像耶稣这个人被死亡的黑暗给整个给完全吞没掉了，他看不到比这个死亡比这个黑暗更大的东西。那然后彼得和约翰呢，那么这两个原本是跟耶稣最亲密的男性门徒，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看到的也是犹太公会和比拉多手下的这些罗马士兵，这个最强大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加起来，就用死亡的力量胜过了耶稣。然后玛利亚为什么她敢在耶稣下葬的第三天，按照她的民族惯例去给耶稣高抹尸体呢？也许是想着说，犹太人和罗马人就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对不对，不是男性门徒，所以就不会为难她。但是门徒约翰和彼得呢，他们就不敢去。然后所以在玛利亚来喊，就是来把这个看见空坟墓这件事情告诉约翰和彼得之前呢，约翰彼得他们两个人是躲在跟耶稣共进最后的晚餐的那一间房子的里面，可能他们躲在里面瑟瑟发抖啊。然后因为他们害怕杀死了耶稣的罗马当局还有犹太权贵，然后他们躲的那栋楼后来被称为这栋马可楼。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彼得、约翰还是玛利亚，他们一切行动的绝对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相信说耶稣已经玩完了，没有后续了。那么其实就是耶稣像这样曾经多次的教导他们说自己一定会复活，但是耶稣有没有要求他们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的去相信这件事情，不能有任何的软弱，不能有任何的感情，不能有悲伤，耶稣有没有这样要求他们？没有，对不对？因为耶稣自己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耶稣自己也曾经为着好朋友的离世而哭泣。大家如果去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就会看到了，耶稣在复活他的好朋友这个拉撒路之前，他怎么样，就是圣经整本圣经整本新约最短的一句经文，耶稣哭了。就是你就知道说耶稣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可以 体谅我们，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这种感情上所受的这种冲击，这种创伤。他非常清楚人在经历了巨大的创伤和损失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要求玛利亚、约翰、彼得这些人拥有像钢铁一样绝不动摇的这种信心。他也不是因为这些人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才拣选他们做自己的门徒。同理呢，耶稣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永远不会跌倒，永远不会放弃，仿佛这个孙传道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啊，所以才拣选和拯救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同样可能陷入像玛利亚那样的那种巨大的悲痛、巨大的创伤，甚至说是整个被死亡的这种黑暗给蒙蔽这样的一种现实当中。我们有可能坠入这样的情景当中不能自拔， 但是主还是拯救我们。所以重点是在于说呢，其实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是玛利亚来看，看到一个空坟墓，看到里面只剩下裹尸的细麻布的时候，耶稣这个时候他在哪里？他已经复活了，对不对？坟墓已经空了，里面只剩下一些裹尸布。所以玛利亚他们看了以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如果有人来盗墓，然后所以把这个墓穴门口一块巨石给搬开，然后进去盗墓，进去挖这个值钱的东西，然后跑掉了。那么这个墓穴当中其实最值钱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陪葬品，就只有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耶稣身上那些裹尸的细麻布。所以如果是盗墓贼，肯定已经把这些裹尸布给偷走了，什么也不剩了。然后同时呢，耶稣死掉的，但是这个时候呢，耶稣死掉的那个样子，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样子，还是像一个烙印一样的，深深的烙在约翰、彼得还有玛利亚他们的脑海里面，印在他们的眼睛里面。所以玛利亚他们一时之间呢，就看到空坟墓，但是又想起耶稣断气的样子，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状况。虽然他们仍然不相信，这个时候仍然不相信主已经实际上复活，但是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一个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主的复活先于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回应。主不是要求我们先相信他才复活，主是在我们信他之前，在我们有回应之前，在我们愿意回转之前，他就先复活，这对我们真的是好消息。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好，我们接下来一段是约翰福音的20章6到10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最亲密的门徒彼得和约翰是怎么对待这个空坟墓的，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一起来朗诵。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裸体，没有细麻布放在里处，
在另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还明白圣经的意思，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彼得和约翰非常有意思，他们的反应。首先他们是听到了玛利亚在这一章的第二节里面所做的一个证言，就是玛利亚看到空坟墓以后呢，就跑回去，跑到马可楼去告诉他们说，哎，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意思就是说，哎，岂有此理，有人竟然把主的身体偷走了，怎么办？那么那个结果，这个时候大家看到这个约翰和彼得他们的反应，你们觉得他们相不相信玛利亚做的这个证词？你们觉得他可能是半信半疑，可能是不相信。因为在当时这个中东社会有一个惯例，就是女人所做的证词所做的证言只能算半个人的证词，就只有男人，尤其是有地位的男人，才算是一整个人的证词。所以其实这个也间接的告诉我们说，这一段记载它是真实的。因为如果它是编出来的，这一整段关于耶稣复活的这段经文，如果是编出来的，那么编这个故事的人，他肯定要想方设法，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做这个见证的人是可信的，所以他肯定要说第一个见到主复活的人是谁，肯定要他要说成是一个男人。但是我们四卷福音书的作者都还是真都是忠实的记载下来说，第一个见到复活的主的是谁？是玛利亚，是女人。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彼得和约翰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他们觉得岂有此理，好歹那是我们最亲密的师父的身体，那么谁哪个盗墓贼那么过分呀？啊，玛利亚你可不要乱编啊，我们得去看看。所以他们可能不信，也可能是半信半疑，他们要自己去看。然后他们就一路跑到耶稣的坟墓，然后先后的进入耶稣的墓穴里面去看。那么当时的这种墓穴呢，是在一整块的岩石的岩壁上凿出来的，然后本来有个大石头堵着这个墓穴的入口，结果这个大石头被挪开，然后这个墓穴里面原本应该是躺着耶稣的尸体在里面，然后已经裹好了裹尸布，但是这个时候只剩下裹尸的细麻布还有裹头巾分开放着，放在 耶稣的那个坟墓的两头。这个仿佛呢，就是仿佛他们从这一幕可以推理出一个画面，就是耶稣自己起来，然后把裹头的还有裹身体的这个布先后的摘下来，然后放在两边，仿佛是有这样的一幕。然后他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彼得就想的，如果是有人来盗墓，这些东西早就被拿走，早就什么都不剩了。所以到底怎么理解，他们在那边抓脑袋不明白。那么其实然后第八节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意思这个人就是约翰。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看见就信了，大家觉得这个地方的信是指的什么？大家觉得这个时候约翰信了什么？他看见了，他信了，他是相信，他是看见这个空坟墓和裹尸布在那边，然后他就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还是他就相信的玛利亚所说的话？大家觉得就有的人说是相信耶稣的复活，有的人说相信玛利亚的证词，说坟墓空了，耶稣不在里面，对不对？相信玛利亚说的话，对不对？其实是这个问题，就是很多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都是有争议的。因为有的比较保守的圣经学者，他就认为说，这个时候约翰他所相信的只是玛利亚的证词，就是玛利亚来告诉他们说坟墓空了，耶稣不在里面这个话。但是有的解经家呢，他就认为说约翰比较有信心啊，所以他一看到这个空坟墓，他就相信说以前耶稣所说的哦会复活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我们就先算作约翰这个人他信心比较大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他的信心是怎么来的，他是先相信，还没有看见就相信，还是要看了才相信？对，他是看了才相信，对不对？我们甚至可以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看见一点才愿意信一点，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人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很难相信自己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比如说现在你去跟人传福音，可能就会有人挑战你，就是如果你们的神是真的，你让他出来给我看看。不知道这个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有啊，好多人在那边点头。其实人就是这样，人就是很难相信自己还没有亲眼看过的事情。然后约翰和彼得的这种信心呢，大家可以看到说他需要一种可见的凭据，他才愿意相信，他的信心才可以往前走一步。那我们呢？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听到耶稣的复活，有没有真正当作耶稣是身体复活了？可能并没有，可能很多人只是把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把圣经里面这一段记载的当作某种文学手法，可能当作一种比喻，或者是当作一种叫做美好的心灵寄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你跟他讲耶稣复活，他会讲说哎啊，我们就像中国人很多同胞都会说这个怎么样，就是离世的亲人，离世的祖先他们怎么样，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其实耶稣的复活好像无非也就是这样，只是这些门徒把它美化了一下，然后写成好像复活这个样子。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么想的人，或者是大家有没有自己曾经这么想过？其实如果有也一点都不奇怪了，而且现在呢，还有很多所谓的进步派、新派的神学家，他们是不相信有真的有耶稣身体复活的这件事情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的一个新派神学家，叫做鲁道夫·布尔特曼。那么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读过他的书，他在他的书里面就写说，他并不相信耶稣真的从身体上复活了，肉体复活。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初代教会整个群体都相信有耶稣复活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变成了一种社会学层面意义上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然后就滚出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信仰。现在很多社会学家、很多世俗学者都是这么看待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看待主的复活这整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类的人，像这么想的人，可能也有。那么其实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说，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相信主，他不是真正相信主的话，现在的人，但是他相信这个宗教的力量很大， 这个宗教的力量可以让人去相信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做出一些很不可思议很离谱的事情来。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到说呢，其实约翰和彼得他们 是见一点才愿意信一点，连玛利亚的证词呢，他们都要需要亲自的跑到耶稣的坟墓前去看才愿意相信。那么我们的信心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我们自己的眼界的局限？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和刚才提到的这个新派神学家布尔特曼一样，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眼界，我们被这个世界，被我们之前的生活给塑造成一种扁平的，一种狭隘的一种眼界，一种想象，然后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只有通过科学可以验证，然后理性可以接受的，我们才愿意相信。我们会不会我们的信心也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想愿意相信耶稣受难的赦罪，有没有可能我们变成一种什么样子？就是我们愿意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付上跟神和好的代价，但是我们没有把他的复活真正当做一回事。我们有没有可能也落在这种光景里面？弟兄姐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接下来一段是约翰福音的20章11到16节，我们一起看看玛利亚面对两个天使以及复活的耶稣的反应。我们一起来朗诵。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好，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几个问题。我们这个地方这一段呢很有意思，就是玛利亚的整个行为，她的反应，其实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可以引发我们一些思考。首先是你觉得玛利亚为什么哭？这个时候你觉得她哭是证明说她不虔诚没有信心，还是恰好反过来证明说她很虔诚，她很爱主，对不对？应该是后者。其实玛利亚过去对耶稣的这种爱，这种虔诚，这种深厚的这种感情都非常的真挚，尤其是他的爱心。耶稣已经死了，这个时候他心里面觉得已经玩完了，没有后续了，但是他的爱还是驱动他来服侍主的身体，要来膏抹主的身体来防腐。但是他对耶稣的爱有没有使他相信耶稣之前所说的复活的预言？并没有，对不对？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呢，就是今天很多人觉得基督徒讲爱就好了嘛，为什么基督徒整天要讲罪，然后要讲耶稣受难啊，那么血腥的事情，然后要讲耶稣复活这些沉重的话题？就好像小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呀，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应该都听过。小的时候我每个星期等着看的一个电视节目主题曲就是唱的这个。所以很多人会问，哎，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呢？你们为什么不能也这样讲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像耶稣那样就好了嘛。你们为什么要讲那么多七七八八的什么这个真理啊，什么罪啊，然后讲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算是罪啊等等，好烦哦。然后其实我们可以从玛利亚身上看到说我们的爱够不够。弟兄姐妹，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是不够的。当我们被一种这个世界上的巨大的，不管是从来自于权力的，来自于有财富的人，还是来自于其他的一种黑暗的权势，尤其是死亡的权柄压着我们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爱是不够的。 我们在一种巨大的创伤和悲痛之中，尤其会发现说我们的爱不足以安慰我们自己，更没法安慰别人，也没法带来一种超越死亡的盼望。所以你看玛利亚一直在那边哭个不停，天使来了他哭，然后耶稣来了他还哭，还是不理，就是没眼看，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们是因爱称义？我们为什么不能说仿佛因为我们足够有爱了，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是单单信靠耶稣，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来跟神和好，来站在神的面前，那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爱称义。然后呢，其实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玛利亚与空坟墓里面坐着的两个天使的对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他是带着怎么样的观念去理解自己当时的经历的？你觉得呢？就是天使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然后玛利亚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大家觉得他是带着一种什么前提去跟天使像这样对话的？就是他仍然沉浸在主的死的这种现实当中，他仍然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现实，因为耶稣的死实在是太过于震撼了。甚至呢，也许当时见证了耶稣断气的玛利亚，包括约翰、彼得他们已经准备好下半辈子可能都没法缓过来了，可能他们余生都要因为这件事情变成像行尸走肉一样，然后过完这一生了事了，可能他们已经准备好这样的，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弟兄姐妹还有在座的朋友，其实我们也可能，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这种巨大的创伤的。从小孩子，可能小孩子他最心爱的玩具坏掉了，或者是丢了不见了，他就怎么样，他就我不活了，会不会这样？然后那好，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可笑，对不对？因为小孩子幼稚。那么青少年，可能青少年他会发现说自己某个梦想没法实现，比如说可能有人想当宇航员，想当飞行员，结果发现自己天生的某种身体条件不符合，可能近视眼啊、色盲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这一辈子没法实现他最想要的那个梦想。然后可能他也会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然后好，你还是觉得好笑，对不对？那么中年青年呢，有没有可能面临失业、创业失败、婚姻家庭上的巨大的伤害、挫折、打击？这个时候我们就笑不出来了，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没法忽视的这种巨大的创伤、巨大的打击。还有其实我们每个年龄段，不管是小孩子、青少年、中青年还是老年，都可能遇到突发的事故和突然的损失。那么就是比如说像至亲的离世、突然的离世之类的这种情况，你对于这些状况，耶稣有没有说，哎，你玛利亚，你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相信我一定会复活，你就不许哭，你就不会灰心？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有没有说，哎，玛利亚，如果你相信我会复活，你就必须拿出钢铁一样的意志和决心来，这个面不改色，然后继续信下去？耶稣有没有这样？没有，对不对？他没有这样期待玛利亚，而是耶稣是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去哀痛。因为耶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自己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自己也曾经哀伤落泪。但是这个时候玛利亚的这种爱、这种真挚的感情没法打破耶稣的死给他带来这种巨大的黑暗。这种黑暗中死亡的权柄像一个牢笼一样笼住他，让他看不见，让他看见了天使也像是看不见一样，让他看见了耶稣也像是没看见一样，认不出来。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玛利亚为什么这个时候看见耶稣却认不出？给大家一个多项选择题，就是 A， 玛利亚看见耶稣认不出是因为光线问题， B， 认不出是因为悲伤过度， C， 认不出是因为不够虔诚， D， 认不出是因为他观念问题，他不觉得耶稣已经复活。大家觉得选哪几项？
都不是。
那你说是什么？ 对，还有一种可能性，耶稣变了模样。那那个其他呢？其他人选什么？对，有人说选 D， 是不是？选 D， 还有吗
？B，B
选 B， 悲伤过度，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C 可以排除。首先，因为刚才我们说了，玛利亚对耶稣的这种虔诚、这种感情，绝对是真挚的，绝对不是因为他不够虔诚。所以我会觉得 A、B、D 都有，还有加上刚才安如说的，就是可能耶稣这个时候他复活了以后，他已经改变了形象，他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是有可能的，所以玛利亚认不出来。但是我想呢，其实可能这个时候最大的让玛利亚认不出耶稣的一个因素还是 D， 是观念问题，是因为他的世界观里面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所以玛利亚的世界观里面，他的整个世界观最大的一个现实就是死亡，就是耶稣已经死了，已经完了。人就是这样，因为人和动物的不同就是人不只是用眼睛看到这个世界而已，而是人是带着一整套的世界观去看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透过一个滤镜去看这个世界，每个人其实都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那玛利亚此时此刻的这个有色眼镜就是死亡，就是他认为耶稣已经被死给胜过了。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可能其实主已经跟我们同在了许久，已经服侍我们很久，已经供应我们所有生活的各种所需，但是我们却认不出他。主已经在我们的身边服侍我们很久，但是我们却不认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我们也是跟玛利亚一样，可能我们遭受到什么巨大的挫折，然后被就是受到一些巨大的一些损失以后，我们也变成这个样子，就沉浸在自己的某种情绪里面，然后不肯看外面的事情，然后这个情绪就变成我们整个的巨大的一个有色眼镜，遮蔽了我们对世界的所有的看法。所以其实主在玛利亚还认不出他的时候，就先认得玛利亚，并且按着玛利亚的名字来呼唤玛利亚。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主有没有在今天也按着在座的所有人的名字亲自来呼唤你。主有没有呼唤你说，黄浩姐妹，我已经复活了，我就在你的身边。主有没有呼唤说，李青姐妹，我已经复活了，我就在你面前。主有没有呼唤小陈，说小陈，我已经复活了，你愿意相信我吗？其实我想主今天借着他的复活也是这样的，他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虔诚和努力都有可能会不够，但是主的复活是足够的。而且主在他复活的时候，他在今天这个日子也是在亲自的呼唤我们的名字，而且他借的这种呼唤，他把他的生命，他把他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现实代替掉我们这种被死亡、被黑暗、被这个世界的各种权柄所蒙蔽的现实，他要让他的复活成为我们生命之中的现实，弟兄姐妹。所以他真的是身体复活了。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使徒信经要念到最后的一段要说什么？我信什么？我信身体复活。不是我信耶稣永远活在我心中，不是我信以前某个群体相信耶稣复活了，所以现在有基督教，而是我信耶稣就真的是身体复活了，而且以后我们要跟他一起身体也复活，不只是灵魂。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借着复活节这个机会想一想这件事情。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朗诵。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 好，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主在我们还认不出他的时候就先认得我们，并且按着我们的名字来呼唤我们，这真的对我们来说是最大最大的好消息。因为你看玛利亚这个时候，你看这幅图片，她的脸上还挂着什么？挂着泪水。那么这张图片呢，它描述的是玛利亚她在这个已经认出主来以后，然后主告诉她说你要去告诉门徒，然后她就一路跑着，然后她脸上还挂着泪水，她就跑去马可楼去告诉其他的门徒。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时候虽然她脸上还挂着泪水，但是她的这个泪水的性质还跟之前一样不一样，因为她的这个泪水她的含义已经彻底的被主所翻转过来。之前她流这个眼泪是因为她觉得她相信说耶稣已经玩完了，一切都结束了，这个故事已经下了最终的定论了，然后这本书也不用再写了，然后他把这件事情当做了最大的现实，所以在黑暗之中自己悲痛，然后流下这样的泪水。但是现在他被带到了主活着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创造当中，全新的这个现实当中，所以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他现在流下的这个泪水是喜乐的泪水。弟兄姐妹，就像他之前因为他相信说主没有活过来，所以他看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虽然那个时候是春天，就像我们今天现在也是一样，是万物发芽的日子，但是可能我们的眼目也被现在我们所遭到的各种困难，比如说经济形势不好，比如说整个世界一团乱，好像甚至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我们的眼目可能被这些东西所吸引所蒙蔽，以至于说我们看不见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但是像昨天我们跟那个我们小组还有跟这个黄浩姐和这个 Victor 弟兄，我们一起去春游，然后我们春游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棵枯掉的树，它发出一些嫩芽来，而且有两根嫩芽正好的组成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形状，然后就让我想到说我们那天受难节时候一起念的宣召经文，就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如同嫩芽发出来，然后我才感觉到说平常可能我的眼目都被一些眼前的困难，眼前的一些各种我们生活之中遇到的可能麻烦的事情所蒙蔽了，看不见这些东西，就跟玛利亚一样，是需要主的复活来更新我的现实，主亲自用他的复活来把我的眼界给打开，来更新我的眼睛，我才看得到这些新发出来的嫩芽。我忘了把那个照片放在这边，本来应该是放在这个幻灯片。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主在这个时候他也首先差遣玛利亚去做第一个直接他见证他复活的见证人。弟兄姐妹，我想真挚的宗教情感可能使我们遇到主却认不出他，就像今天很多人对基督教感兴趣是因为他觉得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让他觉得很有趣，然后很多人呢，他不相信耶稣，但是他相信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甚至可怕的。因为宗教狂热呢，可以驱动一群人去做出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东亚就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他现在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他其实家族里面是有福音的背景，但是他们这个家族却只看到这个宗教给人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威力，而没有看到耶稣，所以最后他就变成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这个家族。但我就不具体就不说是哪个国家和哪个家族，可能大家心里面都清楚。所以其实我想我们是反过来，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有各自的软弱，我们也不是相信说我们在座的人聚在一起就可以发出多大的力量，所以我们才坐在这边变成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空有宗教虔诚，我们并不是因为耶稣我们变得道德上变得完美了，然后坐在这边我们才变成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是反过来，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有各自的问题，我们都可能被自己的悲伤自己的各种绝望所困住，但是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等待，一起领受主的复活，我们一起领受主复活带来的这个现实。 所能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主的心意就是要亲自的呼召我们，认出我们，按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然后做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死亡也好，还有这些各种武器也好，各种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很强大的人也好，他们说了不算，最后说了算的是谁？是耶稣，是复活，是复活以后的这一位现在仍然活着的主。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里面所说的，因他活着我们怎么样？我们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就有盼望，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眼界，我们原本的世界观，我们原本所受的塑造，所以可能是把我们变得非常的狭隘，使得我们看不见你的复活，使得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复活这个巨大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主，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在我们不愿意认出你，不愿意认你的时候，你认我们，你首先用你的复活来更新我们。主啊，就求你真的今天再一次的用你的复活成为我们生命之中最大的现实，代替掉那些辖制我们生命的牢笼。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想啊，就是说我们信基督要最重要的是